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5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联合国要求以哈战争实现人道停火的呼声星期二增高，但由于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更多的火箭，以色列加紧轰炸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呼声可能不会被理睬。以色列外交部长科恩在很多国家外长出席的联合国安理会上面说，你怎样能够与发誓杀死并且摧毁你自己生存的人达成停火呢？哈马斯10月7号恐怖攻击打死1400名的以色列人，科恩说唯一成比例的回应是彻底摧毁哈马斯，他说这个是以色列的权利，亦都是以色列的职责。他说战争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没有选择这场的战争，但毫无疑问他们将会获胜，他们会获胜是因为这场战争是为了生命，这场战争亦都是你们的战争。他呼吁与哈马斯有关系的卡塔尔立即调解，释放200多名的以色列和外国人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国际社会必须明确谴责哈马斯的恐怖攻击。他又告诫地区的国家，尤其是伊朗和他的代理人，不要扩大冲突。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eek conflict with Iran. We do not want this war to widen. But if Iran or its proxies attack U.S. personnel anywhere,Make no mistake, we will defend our people, we will defend our security, swiftly and decisively.
布林肯说，美国不寻求与伊朗冲突，美国不希望这场战争扩大，但如果伊朗或者他的代理人攻击任何地区的美国人员，不要误解，美国会保卫他们的人民，美国会保卫他们的安全，迅速而又果断。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准将星期二说，过去一星期美国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队遭到至少13次无人机或者火箭的袭击。在回答美国之音的问题的时候，莱德指责伊朗支持的代理人几乎每日都对美军发动攻击。他说他们知道进行这些攻击的团体得到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权的支持，他们看到的是在短期内针对整个地区的美国军队和人员的攻击升级可能来自伊朗的代理人武装，最终是来自伊朗。他说如果美国决定作出回应，他们将在他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这样做。两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攻击导致在叙利亚的美国人有大约20人受轻伤，在伊拉克的美军人员有4个人受轻伤，他们目前都已经返回工作岗位。其中一名官员补充说，军方继续监测袭击可能造成的任何潜在的创伤性的脑损伤。澳大利亚总理艾尔巴尼斯星期二抵达白宫，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迎接。艾尔巴尼斯是拜登任内第4位国事访问的美国的外国领袖，他将与拜登就中国、乌克兰和以色列哈马斯冲突进行会谈。美国正是寻求强化与长期盟友澳大利亚的关系，这个是在印太地区是对抗中国广泛战略的一环。关于这次的访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说，美国总统期待着这次的国事访问，美国与区域重要盟友和合作伙伴有很多事情要做。科比也说，这次访问将会宣布两国技术合作，包括聚焦人工智能的32亿美元微软投资案、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以确保供应链的安全。两位领导人亦都将讨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这个协议计划为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常规武装的潜舰。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之际，艾尔巴尼斯希望美国政府亦都能够关注澳大利亚的邻国问题。艾尔巴尼斯访美前呼吁保持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关注非常重要。美国国防部2023年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核武库的增长速度超过预期，可能正在开发常规武装的洲际射程飞弹系统，使之能够是威胁美国本土。而中国国防部在星期三就驳斥这个报告炒作并不存在的威胁，反是批评美国好战成瘾。中国国防部亦都警告美国应该停止非法武装台湾，扬言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中国。 中国国防部官网星期三上昼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的谈话，批评美国国防部10月19号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罔顾事实、胡乱编造、歪曲解读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渲染炒作并不存在的中国军事威胁。芬兰调查人员星期二表示，他们认为一艘中国货柜船的楼发生移位，并且导致本月首早前的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波罗的海的海底天然气管道是受损。芬兰警方下辖的国家调查局说，他们有证据和数据表明，悬挂香港旗帜的货船新新北极熊号是破坏横跨芬兰湾管道的肇事者。国家调查局的调查负责人洛希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调查人员看到海底是有一条 1.5 至4米阔的拖痕导向天然气管道的受损点。据信这条拖痕是由芬兰海军星期一晚间取回的一个6吨重的重型锚所造成。洛希引用专家分析的数据说，锚中是有痕迹表明它曾经与天然气管道有过接触。官员说，管道损坏是故意、无意的，定是由很差的航海技能所造成，是调查下一阶段的主题。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汤姆·埃默星期二退出竞选国会众议院议长，这个是议员为了填补这个空缺而挣扎了三星期之后遭遇的最新挫折。而从10月3号众议员海文·麦卡锡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以来，这个职位一直是空缺。八名共和党议员与全部212名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一起投票罢免了他。埃默在星期二较早时候的几轮不记名的投票当中击败其他八名的候选人。多达20名的共和党众议员说他们不会投票给埃默。埃默在当日的稍后时间是退出。律师珍娜·埃利斯曾经支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毫无根据的指控，即是说他在2020年竞选连任失利是因为选举舞弊。他在星期二含泪承认自己在乔治亚州进行了非法工作，以推翻特朗普的败选结果，并且同意在即将到来的审判当中出庭指证特朗普和其他人。涉及特朗普的这宗规模庞大的组织敲诈的勒索刑事案有18名的同案被告。38岁的艾利斯是第四个认罪的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施政报告指明年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社民连抗议促立即推动双普选。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三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前言部分即提及到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相关工作，包括明年之内完成基本法23条的立法，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推动国民教育等。政制发展着墨不多，只有提及到12月份的区议会选举和18区关爱队。社民连多名成员到政府总部外示威，抗议政府施政报告咨询偏听，政策只是倾向大财团利益。主席陈宝莹批评区议会选举提名机制荒谬，容不下意见声音，认为区议会已经名存实亡，要求实现基本法承诺的特首及立法会双普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上任超过一年的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三，即是10月25号在立法会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也是新冠疫情复常之后首份施政报告，题为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李家超在开首的前言部分即刻提及多项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相关工作，包括2024年之内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目前港府正是全面研究有效的立法方案。李家超表示，外部势力继续插手干预香港事务，要防范通过网络、媒体等渠道假借社会议题作幌子，企图挑起矛盾、扭曲事实、造谣生事，或者利用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的说法挑动香港市民对港府和北京中央政府的不满等软对抗行为。李家超又表示， 面对全球网络攻击风险不断增加，当局会着力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包括能源、通讯、交通运输、金融机构等网络安全的保护，将会在2024年向立法会提交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立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即是10月24号刚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将会在明年1月1号起实施。李家超星期三公布的施政报告已经有相关的对接内容。李家超表示，港府将会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协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推动国民教育。施政报告有关政制发展的内容着墨不多，李家超表示会确保12月10号举行的第七届区议会选举投票公平、公正、安全、廉洁、有序举行。他表示新的区议会将会在明年1月起运作，加上18区关爱队全面成立，他宣称地区层面的治理部署基本完成。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同四名成员星期三朝头早到政府总部外面示威，抗议施政报告咨询偏听，政策只是倾向大财团的利益。他们认为没有民主不能够发展民生，一个欠缺民意监察的政府只是会因权力而腐败。他们高呼口号，要求当局实现基本法承诺的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
没有民主，哪有
民主？
哪有民生？
哪有民生？
拼本地经济，
拼本地经济。
谋普选发展，
谋普选发展。
公民监察政府，
公民监察政府。
社会才有幸福，
社会才有幸福。
新一届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展开超过一个星期，仍然未有任何民主派参选人拿到足够的三会成员提名，即是地区分区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的成员。陈宝莹批评区议会选举提名机制荒谬，甚至有人形容问三合会拿提名容易过三会。他认为这些是由政府委任的三会成员，不会提名同政府不同意见的参选人。
我觉得这个非常之荒谬，因为我听到有个朋友说现在问三合会拿提名容易过问三会拿提名，因为三会呢是由政府欽點的，第一。第二，他們那個找他們那個聯絡的方法呢，都要三催四請，經辛苦，是不是經過你傳媒的報道，咁先至稍稍話俾個一啲基本的資料。咁但是我唔好忘記，呢啲三會的人士大部分對於香港市民係名不見經傳，亦都唔識佢係邊位。咁而家咧，所有嘅即係政府嘅提名，即係而家係個提名權，竟然咧係由佢哋操生殺之權。咁呢個當然係非常之唔合理啦。咁因為第一佢係陰點，佢點會揀選咗政府唔同意見嘅候選人呢？
陈宝莹形容新的区议会是斩手斩脚，容不下异议声音。他认为区议会已经形同虚设，同清一色的立法会一样，议员经过重重筛选，不能够切实反映民意。
区议会现在已经是斩晒手斩晒脚的了，即是不要即使不讲个提名那个关卡，因为其实现在主席都是由政府的官员、民政专员去负责，而由他设计一些议程。而呢根本上呢就是那些经济 的权、那些地区的那些项目、各方面的东西呢，都是由即是说一部他们决定啦，变成一个纯粹的咨询机构。而咨询的议题呢亦都是由这个未来的，就是由这个区议会主席啦，即是民政专员 去决定的。咁所以呢连讲乜嘢都是由政府决定。咁所以呢我哋觉得而家呢个区议会呢真係一个形同虚设。咁我即係话呢根本上就係冇想市民嘅声音呢係真係可以切实咁反映落去。
对于施政报告提出 設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家發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大專院校的管理層已經變得零左勿右，校園裏面已經容不下異議的聲音。他擔心香港的下一代可能要活在一個方言主導的環境之中，甚至教材都需要家長指引。
甚至在中學究竟即係咩歌唱得咩歌唔唱得，已經係其實都係好令人擔心嘅。即係我哋下一代係咪要喺一個即係講大話先至可以攞得到高分嘅環境之下生活咧？係咪要咁樣去？究竟係仲有啲咩係學習緊一套咩嘅語言咧？咁係香港而家未必係一個好理想的環境，可能你家長都要自己都要好俾心機去跟他看看話學校究竟是講啲乜嘢，究竟係究竟學校的版本是點樣，社會上相信版本是點樣，甚至家長的睇法是點樣。即係以前我哋就話即係睇一啲電影要家長指引咁樣，即係我覺得而家係讀書都是好需要家長指引啦，係啊，即係都係。是令人憂心，同埋都係令到啲家長都係好似更加係即係疲於奔命咁樣。
據香港政府統計處今年七月中公布嘅數據顯示，去年香港只有 3.25 萬名嬰兒出生，按年下跌 12%， 連續三年錄得雙位數嘅跌幅。香港总和生育率，即是反映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创有纪录以来的最差水平。去年每1000名女性只有701名婴儿，即是每名香港女性只是生育 0.7 个婴儿，继续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面对香港生育率断崖式下跌，李家超在施政报告推出新生婴儿奖励金，即日起向每名父亲或者母亲是香港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发放一笔个港币20,000元，即是大约2560美元的现金奖励，为期三年，之后再检讨。从事社福工作的香港市民阿 Wing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怀有第二胎，即将在今年12月出世，可以取得政府的新生婴儿奖励金。他形容是有好过没有，但是只有一笔过的奖金实质帮助不大。
就其实20,000元对我哋嚟讲就系、是、即系有就点都好过冇咯。但系其实实质嘅帮助唔系真系好多，因为始终系一次性嘅嘢啦。因为讲紧生一个小朋友嘅使费好大，譬如可能即系你喺公立医院生小朋友嗰、那个医院费就会平啲。咁如果我喺私家已经搞唔掂啦，又或者可能我去搵一个培育嘅时候咧，讲紧一个月都起码系23,000起跳，咁都已经处理唔到。仲有其实衍生好多样嘢嘅，譬如可能真系一啲用品啦，即系好简单，譬如奶樽啊，譬如可能尿片啊、奶粉啊，其实每一个月咧都系有一啲好恒常嘅开支，咁而呢一个数系会累积上去啦，随住佢翻学啊、剩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即系与其20,000元，不如俾一啲真系0至6岁嘅家长一啲每个月嘅恒常津贴咧，就更加能够鼓励得到咯。
阿 Wing 又表示，佢唔会因为有呢20,000元奖金再生一胎，因为生 BB 之后佢仍然要工作，政府嘅托儿服务支援不足，佢又担心日后子女接受国民教育。民主党多名成员星期三下午召开记者会回应施政报告，对于李家超提出明年之内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民主党中委冼卓南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府需要向市民解释23条和港区国安法的分别，才可以进行立法工作。冼卓南表示，这个是过去三年疫情之后首份施政报告，但是民主党认为内容欠缺方向性，政策建议亦都非常琐碎。民主党成员吴永辉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施政报告对于怎样保留香港独特地位没有清晰的着墨，可能会造成资金和人才外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外合资的中国最大半导体 直至財大廠安謀中國的幾位離職員工，在深圳政府的支持之下成立了一間新的芯片設計新創公司。近年來，中國一直在科技領域重金挖角。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彭博社的報導，安謀中國幾位高階主管離職之後，協助深圳市政府籌組芯片設計公司博瑞晶芯。離職員工包括研發主管、區域銷售主管，以及是一名政府關係的員工。該名政府關係的前員工現時是博瑞晶芯的執行長。根據中國工商諮詢平台企查查的資料，博瑞晶芯的註冊資本額從原先的4500万元人民幣增加至80亿元。報道說，這間成立兩年半的公司獲得深圳政府的支持，目標是籌集資金以及招募工程師，包括安謀科技的工程師。博瑞晶芯的招聘資料顯示，該公司的核心團隊來自知名的芯片設計公司，平均擁有20年的工作經驗。彭博說，博瑞晶芯的高級工程師年薪可以高達110万元人民幣。安謀中國是日本軟銀旗下的英國芯片科技公司安謀，在2018年在中國成立的合資公司，中資持股51%，安謀持股49%。根據今年8月安謀申請赴美上市的公開募股文件顯示，安謀2023年的財政年度的26.8億美元的營收當中，有 24.5% 是來自中國市場，佔了將近四分之一。半導體業內的人士黃姓主管對美國之音表示，安謀科技是一間直置財 IP 公司，它賣的是技術授權，它的客户是 IC 芯片設計公司。如果將 IC 設計想像成為是用積木去堆成一座城堡，這樣安謀就有些似是樂高公司。它已經做好很多現成一塊一塊的積木模組，方便客户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設計建造城堡。如果沒有好像樂高積木這樣的公司，堆城堡將會變得費時費力。而安謀可以讓客户直接使用他們的直置財，讓他們得以很快迅速地縮短產品上市的時間，這個就是安謀在半導體產業鏈的關鍵地位和作用。他說，從麥媒體得知，博瑞晶芯是安謀科技的一個客户，也就是說他們亦都同安謀賣授權，是一家 IC 設計公司而不是樂高公司，所以基本上博瑞晶芯對安謀中國業務並不構成威脅。台灣資深產業顧問陳子昂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安謀科技的離職員工在中國地方政府的支持之下成立新創芯片設計公司，並非高科技產業的標準做法，因為中國一向是比較喜歡扶持本土的新創企業，尤其是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過去擔任總理的時候喊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口號，就是希望各個省市藉著由本土的創新創業帶動市場動能，增加大量的就業。他表示，這次中國地方政府之所以會通過外商離職員工來成立芯片新創公司，最主要就是因為中國大力發展芯片，半導體的過程並不順利，而安謀也是全世界做芯片 IC 設計架構首屈一指的公司，所以對中國而言，如果能夠將安謀的離職員工是挖過來成立新創的公司，將會能夠是盡快地協助中國發展 IC 設計。陳子昂表示，所以他不是一個通案，反而是一個個案，這個最主要就是因為中國希望透過吸引安謀科技的離職員工來壯大中國的 IC 設計。陳子昂表示，美中科技戰就是造成這種現象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因素，但是稱不上是中國反擊美國的一種手段，因為中國將美中科技戰形容成是一個卡頸的工程，所以要極力追求芯片自主化以突破卡頸的難關，自然要挖掘各方的優秀人才，尤其是國際大廠或者是競爭對手的離職員工。 台灣資深產業顧問陳志昂表示，中國發展半導體產業除了是需要錢，亦都需要人才，而中國最喜歡的方式就是高薪挖角。隨著美中芯片戰越打越烈，中國挖角台灣資深工程師的薪水亦都跟著水漲船高，從前是台灣薪水的五倍，現時則是翻了數十倍。陳子昂表示，就他們側面了解，針對一些資深的工程師，他已經是喊到台灣薪水的十倍到二十倍，這個他有沒有成功的案例呢？是有。陳子昂透露，台灣某家的 LED 上市公司的研發副總裁將他們公司突破性的技術帶入中國，讓中國創先量產，中國給予他的年薪是2000万人民币，是他在台灣薪水的二十倍以上。但是陳子昂表示， LED 領域或者能夠高薪挖角成功，但是半導體製造仍然有它的局限性，因為單是一般性製程就有400度的工序，加上一個12寸晶圓廠動不動就要將近2000個工程師，所以中國就算從台積電以及聯電子是挖走了50個工程師，這樣已經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2000個工程師而言還仍是起不到作用，這個就是為什麼中國高薪挖角，但是半導體卻仍然做得這麼辛苦的主要因素之一。台灣亞太區域發展暨治理學會首席經濟學家邱志昌表示，高科技企業保護自己的科技技術的最好辦法就是不斷研發，很多新的成果都是一個整個團隊的努力，好少是獨自一個人完成，所以團隊的整個運作是非常之重要，如果這個團隊只是生產某一項的東西而沒有擴張，就會很容易發生一個領導被挖走之後整批團隊都會被帶走的情況，所以團隊必須要持續擴張，並且同公司其他的部門交叉輪調，如此一來技術就會比較不會流失而是被取代。他還表示，企業亦都可以透過股票選擇權或者是實質的優額的薪酬來留住人才，另外還包括公司文化要紀律嚴明，以及是對於人才要尊重而不是限制，這樣將可以比較好的留住人才和技術。台灣亞太區域發展暨治理學會首席經濟學家邱志昌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說，中國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經濟的過程，產業形態亦都從傳統產業走向科技業，對中國來講，科技發展是它的國家發展願景，不理是有沒有美國的限制，它都必須持續前進，只是說美國的延緩阻礙了中國一些關鍵技術的取得，但是無論如何，中國宗教仍然是要自己發展，並且創出屬於自己的技術，不能夠不斷進步。邱志昌表示，這個是他講的就是有需求，他不是說因為跟美國競爭的關係，他的前景就是這樣。他還表示，一般高科技公司都會跟離職的員工是簽有敬業條款或者是旋轉門條款，通常會要求員工在離職之後的3到5年裏面不能夠到同性質的公司工作，若然是將原公司的技術藍圖或者是專利帶到新公司的話，更加可能會面臨著訴訟的問題。邱志昌表示，中國過去吸引人才比較容易，在芯片戰之後變得比較困難，這個亦都使到中國在人才具備的技術和層級上面更加精挑細選，亦都是因此，不理是深圳政府還是新創公司，都必須要為他們挖掘過來的人解決相關法律的問題。他還表示，這些法律問題主要不是民事問題，民事賠償用金錢就能夠解決是小事，重要的是刑事問題，因為這個可能會牽涉到人身自由被限制。邱志昌研判，中國方面應該是有成立一個特別部門，專門解決美中科技戰下的挖角法律問題，如此才能夠吸引高科技人才過去。不過業內人士黃先生對美國之音表示，敬业条款通常都只是一个形式，主要仍然是看个人，而是到新公司掌管的业务到底对原公司的冲击有几大，如果影响不大，原公司通常亦都会只眼开只眼闭，但是如果影响大，当然就会吃上官司，比如是台积电告赢前资深研发处长梁孟松离职之后泄露营业机密给予南韩的三星就是一个例子。中國為了打造本土半導體的供應鏈，吸錢又吸人， 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俗称是大基金，募集近3400亿元人民币。美中科技战更加是令到中国加速马力是全面推进，除了在今年2月通过了大基金二期向长江存储投资129亿元人民币，以加强该公司应对美国制裁之外，最近北京批准了第三期的300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重点目标就是突围当前受到制裁的芯片制造设备领域。分析人士说，在大基金的带动之下，中国各地方政府亦都热烈响应成立地方型的小基金。根据台湾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的资料，包括北京、湖北、四川、安徽、陕西、上海以及江苏等省市的小基金规模就已经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比如南京募集500到600亿，成立是浦口区集体电路产业基金，用于扶植初创企业。江苏无锡市投入300亿元以上推动半导体全产业链的新兴产业并购以及是投资，包括是海内外 IC 的封测设计以及是设备制造等相关的产业。分析人士说，美中芯片战使到中国地方政府支持的新创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是涌现，博瑞晶芯则是其中之一。而另外前几日甚至被美国新的禁令列入是实体名单的中国摩尔线程，比如是同埋呢个碧印科技，亦都是呢两三年先至由英伟达前员工响中国创立的新创公司。另外前几日刚刚被美国新禁令列入实体名单当中的中国摩尔线程以及是碧印科技，亦都是呢两三年先至是由英伟达的前员工响中国创立的新创公司。业内人士黄先生表示，虽然中国是拿着是数千亿大基金去发展半导体产业，但是成效有限，这是因为中国大撒币反而引来了大家一窝蜂去注册 IC 设计公司去呃钱。他说 IC 设计公司是进入半导体产业门槛最低的公司，因为只要有钱注册成立一家公司之后，就可以将业务外包给真正做 IC 设计的专业公司，等他们做出样品之后，这间新注册的中国公司就可以去同上头领补贴。黄先生说，中国现时大概有2000至3000家的 IC 设计公司，但是最后进到产量产的大概是只有20-30家，比例只有1%。如果对照台湾同欧美地区的 IC 设计公司的量产比例，几乎可以是达到是50%以上。黄先生仲表示，所以你可以睇到讲嘅嗰一个50%同1%，嗰一个嘅1%就系因为大部分嘅人都系想要呃钱同政府攞补贴而已。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四川成都一名女童10月16日在社区内遭狗咬到重伤之后，中国各地政府宣布加强管理，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大肆扑杀流浪猫狗，甚至硬闯民宅强捉宠物狗。有专家相信，女童被狗咬伤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是社会对于动物权益有重大分歧所导致，同时亦都是中国动物法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缩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四川成都有宠物狗咬伤幼童后，在舆论压力下，中国各地随即宣布加强养狗的管理，包括基层执法部门开展对区域内宠物狗的排查，对未绑绳放狗和饲养禁养狗种的人进行处罚，以及对流浪狗进行逐步处理等。美国休斯顿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李坚强长期研究中国的动物法律和政策问题，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对他了解，中国并没有针对虐待动物的法例，目前社会上对于怎样对待流浪动物亦都存在重大分歧。
我一直说，中国大陆属于内战之中，就两派人呐。
李坚强说，他不嬲都说中国大陆处于内战之中，两派人在狗的问题上是打到不可开交，现在有一批人公开跳到台面上主张要灭杀流浪动物，他们打着反对恶犬的口号，其实他们背后有他们的目的。 中國大陸就係有咁嘅人喺網絡平台上將虐殺狗同貓嘅行為拍成視頻，放到去網上嚟毒害中國大陸嘅年輕人。呢啲人長期遭到中國大陸大多數人嘅唾棄，但係呢批人入邊一啲代表人物，依家突然打住為女童發聲嘅旗號，希望成個社會逆轉到佢哋嘅立場上，對流浪動物甚至對人哋嘅寵物進行打擊。李堅強話：喺中國有一股黑暗嘅勢力一直喺度鼓噪，喺度興風作浪，
就是偷狗偷貓。去卖到像广东、
李建强所指嘅势力就系偷狗偷猫卖到去广东、广西嘅狗肉市场上嘅黑势力。佢哋点解要兴风作浪呢？原因系佢哋想话俾社会同埋政府嘅决策者知道，狗系可以被打噶，狗可以变成大家嘅食物。咁你哋点解要去保护佢哋呢？佢促请政府企喺高嘅角度，要分辨出边啲人系喺度为国家、为社会嘅进步喺度发声，而边啲人系利用女童被狗伤害嘅事件，为佢哋嘅目的喺度讲嘢。10月17日，重庆对外经贸学院有流浪狗，因为追赶学生被保安人员找捕之后，活活咁打死。同一日，辽宁广告职业学院有保安将一只流浪狗吊死。两宗事件都引起舆论强烈不满。据讲，两名保安人员事后分别被停职同埋解雇处分。10月19日，四川乐山市一个屋苑有多名疑似居委会人员强行闯入民宅，将居民饲养嘅宠物狗强行拉出家门，视为流浪狗看待。事件曝光后引起众怒，不少网民谴责当局的手段粗暴。浙江杭州钱塘区一个屋苑，10月20日有房东强行闯入租客的住所，将两只合法登记的宠物狗打死和分尸。警方接报后以条件不充分为由拒绝立案。中国全国各地之所以一刀切以加强管理为名大举扑杀流浪动物，李建强认为，一方面地方当局要回应舆论压力，不少决策者的年龄结构和背景亦都影响到他们的决定。
就现在在各个地方啊，主事的这些人，比如说
李建强话，
现在
在各个地方政府主事的这些人，例如说小区的管理人员、地方政府农业局、卫生局的官员，这些人的年龄都在55岁以上、65岁以下这个年龄层。这个年龄层的人小时候经历过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打狗，所以他们对狗是存在很大的误解，这些是一代人的缺陷所造成的。震动中国的恶犬咬人事件在10月16日发生，成都崇州一个小区一名两岁女童被一隻冇绑绳的大型挪威纳犬扑到佢身上撕咬近1分钟，其后犬只在路人帮助下被赶走。女童送到医院救治的时候生命体征稳定，但是右边的肾脏受伤严重骨折。事发后公安等多个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据了解当地街道办动员几百人寻找涉事的狗只，最后成功捕获，并且对狗主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曾就禁养的烈性和大型犬种作出规定，挪威纳犬并不在名单上。当局亦有提醒狗主携带犬只出门的时候要佩戴狗牌和戴好牵引绳，防止狗只伤人和疾病传播。学者李坚强曾经撰写《中国大陆的动物福利问题》一书，他说以往到访中国曾经目睹不少狗主不绑绳，政府对此责无旁贷。
所以政府呢不能说你把这个养犬管理规定出台了。然后
李建强认为，政府不能够说将养狗管理规定出台了，但是就不去执行。他认为现时的执行问题的确是很严重，在动物法律问题上中国执行不得力，可以说 在人的法律上，中国执法可能比动物法律的执法要严很多。事件是提醒中国执政当局，尤其是地方当局，一定要严格执法。身在美国的时评人王剑对美国之音说，将咬伤女童的个别事件牵连到流浪猫狗是不符合逻辑的。
养宠物的中国人不完全都管理得好。
王剑说，养宠物的中国人不见得完全都管理得好好。实际上宠物的主人不是每个都做得那么好的，经常发生宠物咬伤人的事件。宠物伤人是有可能令到主人倾家荡产的。实际上今次的女童被咬伤事件，就是因为中国当局没有管好养宠物这件事情所导致的。那这件事和流浪猫狗是不是有关系呢？事实上是一个先的关系都没有。王剑说，中国人对待动物的态度既反映中国人的文明程度，亦都显示中共的专制。
一个正常的文明的社会，它一定会有动物保护法。当然尊重生命的结果，
王健说，一个正常文明的社会一定会有动物保护法，尊重生命的结果是你亦都会尊重动物的生命。中共既不尊重生命的价值，亦都不尊重人权，当然更加是不尊重动物的权利。中国是一个会将一班被认为是低端人口的人，将他们由城市入面赶出去的一个政权。那你认为他会好好地对待老百姓吗？这个政权连老百姓都不好好对待，他又怎会好好地对待动物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自这个月较早时候上网的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遭到中国观众炮轰，剧中由演员扮演的马克思和孔子在交谈之后发现他们的思想其实非常相似，批评者纷纷表示将会追求平等的马克思与崇尚等级秩序的孔子摆在一起是荒谬的。据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我到了中国100多年了，其实我早就是一个中国人了，一个看似带着人工智能面孔的马克思用标准普通话对着镜头说。这个片段来自中国电视节目《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在剧中，马克思和孔夫子在交谈之后还说两个人的思想其实非常相似，一个致力于维护一个稳定的体系，而另一个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孔夫子则表示赞同，因为两个人都希望为人类谋得最高的幸福。这部宣传短片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广播电视局等联合出品，共5集，10月9日首次登陆湖南卫视之后迅速在网上走黑，并遭到观众的嘲讽。这个台词不似人能够想象出来的，一位网民评论说，在长达30分钟左右的每一集里面，由真人扮演的孔子和面部似乎是由人工智能动画制作而成的马克思坐在演播室里面，听着对面的专家学者在讲课，时不时参与对话。此外，庄子、孟子、毛泽东等人的照片亦都在电脑特效的帮助之下开口去讲嘢。全个剧的中心就在于推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21年提出的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亦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互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另一个结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去结合。全套剧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专家学者的冗长讲话上，令到该剧在网上走红的应该是剧中新奇的特效，以及令到马克思和孔夫子互相认可的叙事选择。这一部剧的创意是基于中国作家郭沫若发表于1925年的虚构短文《马克思进文庙》。文中马克思和孔子在一座上海的文庙里面相见，
短暂交谈之后，两个人发现马克思追求的共产社会和孔子所提倡的大同社会非常相似。文中的马克思最后感叹地说，我不想在2000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这部剧也都延续了这个主题，并纳入了类似的对话内容。人生能得一支音足矣，带着一张不停颤抖的人工智慧面孔的马克思对着孔夫子是这样讲的，能够在遥远的中国得到你这一位知音是我的幸运。第一集的最后终结点出了马克思和孔夫子思想的契合点。短片借专家把口去咁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网络暴客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在自己的评论短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舞台上的马克思只是替身，真正和孔子结合的是总书记。他甚至说，这位大家不遗余力地陪住习近平过家家。该剧播出之后，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别的官方传媒人民日报发文赞扬了这个创意的。马克思主义是魂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物，坚守根和魂。马克思和孔夫子的相遇和会讲，照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结合的现实。不过不少观众的看法和官方传媒互相排斥，批评者纷纷地表示，将会追求平等的马克思和崇尚等级的秩序的孔子摆在一起是荒谬的。这两个思想是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都能够这样你一唱，不觉得是谬论吗？一位网民写道，网络社群媒体布洛克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在 X 平台上发文说，50年前马克思的信徒就将孔夫子后人的球当头这样踢。50年之后，孔夫子的信徒叫嚣要毁灭犹太人，而现在他们却要结合在一起。他还制作了一部长达17分钟38秒的短片在 YouTube 上去播放，指出这件事的荒谬性。他说，孔子主张的是克己复礼，强调社会的阶级性，大家都应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排好坐好。但马克思的观点就是透过阶级斗争彻底消除阶级，解放全人类。这两个人，一个是维护统治，一个是搞革命，本质上两个人是天生的死对头。在1949年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共对儒学都持批判态度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的批准之下，中国各地的孔庙和孔子相关的历史文件物件都被破坏了，孔子的教义亦都被与叛变的中国领导人林彪联系起来，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展开。在美国海军研究新学院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柯尚哲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孔子的反对在改革开放后依然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但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共意识到需要找一个新的理论来留住人民的支持。在这套新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党不再将孔子文化和其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的历史描绘为中国人民应当引以为耻的落后时代。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相反，中共领导人将中国渲染为一个曾经因为丰富的历史遗产而强大的国家，而中国人应该引以为豪，并努力将中国恢复为一支在全球有着影响力和地位的强大力量。除了透过专家和演员把口为孔子学说和马克思思想的相似性去证明之外，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全剧的后半段开始，在政治宣传上就变得更加赤裸裸了。 片中專家多次讚美習近平對結合兩種想法所做出的努力，並宣傳中國在經濟、科技、環保等領域所取得的成就。蓋奇都批判了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稱集體主義是孔子學說和馬克思主義所共同推廣，並稱中國人過去並沒有文化自信，才會盲目地學習西方文化。在一段對話當中，節目上的專家借孔子為中國武力統一台灣做辯護。當被一位現場學生問到中國應該如何回應西方國家阻礙他同台灣統一時，孔子回答說：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坐在孔子對面的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郭繼成緊接著解釋道：孔子在過去的官位相當於今日的政法委書記，在面臨不公平的時候，他必須讓霸凌的人付出代價。我們中華民族歷來都追求和平，但是當我們的民族尊嚴、當我們國家發展的權益、當我們的人民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對不住了，這個時候應該用武力去保護我們這個國家的統一、民族尊嚴和人民利益的時候，毫不含糊，招之即來，戰之能勝。郭繼成激動地說的同時，背景音樂緩緩響起，中國船艦和飛彈的畫面出現在熒幕上。對於習近平與中共將體似矛盾的馬克思主義和儒學等傳統中國文化搞埋曬喺埋一齊，柯尚哲博士稱這個並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因為北京雖然號稱是延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權，但中國傳統的等級觀念才是這個政府運作的核心邏輯。因為中國領導人贊同孔子的觀點，這個就是政府最好的模式，其實是一個等級制的政治體制，當中的官員不是由會造成政治分歧和衝突的民主選舉產生的，而是透過一個精英政治的過程培育出推純社會和諧並教育中國人民敬畏政治威權的領導人。他說，當馬克思遇見孔夫子在中國的網絡上走紅了之後，批評他的網民轉發了一段據稱是毛澤東曾經說過的一段話，這段話據稱最初是來自於毛澤東的侄毛遠新的。據他回憶，毛澤東曾經表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我們思想理論基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就是從批孔開始的，共產黨人絕不會似國民黨革命的時候去批孔，上一台再專孔，言而無信，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澤東亦都說過，如果共產黨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特權，離開人民群眾越來越遠，甚至走向人民的對立面，自己不搞革命，亦都不准許人民再革命了，這個就是要將孔夫子再請回來，專孔、制孔，那就說明你的統治亦都難以繼續下去了。結果呢，很可能亦都會跟國民黨一樣，說不定某一日亦都會被中國人民趕到去某一個小島上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俄羅斯跟進中國，宣布對日本水產品實施進口限制。專家認為，俄羅斯此舉會造成對日本不利的政治觀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10月16日，俄羅斯聯邦動植物防檢疫處發出聲明，說將會跟隨中國的措施限制進口日本產的水產品。該單位說明，這個限制並非是真正有發現問題，而是基於預防而實施。日本福島核電廠在8月底開始將核子處理水排放入海之後，中國隨即宣布全面暫停進口日本產水產，受到重視。除了海鮮的水產品之外，其他類型的商品也受到牽連，化妝品市場影響尤其嚴重，多個品牌都被退貨。東京國際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何其真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就俄羅斯進口日本的水產品的比例來說，俄羅斯是製出的進口禁令對日本經濟損失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會產生對日本不利的政治觀感。
ロシアのプーチン大統領が、ね、どこまで同調するか ちょっとまだ今のところよく見えてませんけど。
他は目前仲未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个议题上会跟随中国到达什么程度，但一定会以某些方式和中国共同作战，这个对日本的处境更加不利，特别是这样对外会造成中国不是唯一抗议的国家，俄罗斯也都一样是对日本提出批评的政治效果。何其真情认为俄罗斯、中国、北韩在这个议题上的立场会渐趋一致，迫使日本必须三面同时作战，使到日本的外交和国防陷入危机。他说在寻求中国经济和武器支持的普京可能会改变自安倍时代奠定的对日中立的政策，转移采取与中国联合反日的立场，这样日本将被迫在东北亚局势当中陷入极其危险和严重的瓶颈。日本军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俄罗斯突然宣布对日本是水产品的禁令，不会对日本造成太大的外交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在俄乌战争进退不得的普京，为了参加10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十周年活动，并且期待与习近平进行会谈，跟进中国的措施，对日本制出水产品进口的制裁，算是比习近平的伴手礼。他说，国际原子能总署出面显示核子处理水排海安全是没有问题，大部分的国家都没有抗议，俄罗斯迟了将近两个月才宣布对日制裁，这个本身就证明了俄罗斯对此事根本不关心，亦都无法产生太大的政治效果。
普京这时候才来禁止日本水产进口的这个动作，只是加紧让在此事上已经骑虎难下的中国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伙伴而已。
他说普京禁止日本水产进口这个动作，只是让在此事上骑虎难下的中国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盘。他说自从俄乌战争以来，日俄关系就下降到几乎停顿的状态，已经不会因为这项制裁又有显著的变化。中国政府不单止全面禁止进口日本水产，更加是持续抗议日本这种行为是自私和不负责任，让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观感受到负面影响。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 NPO 与中国国际传播集团10月11日公布共同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九成的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不好，是2014年以来最高。近八成的日本民众表示不想去中国，亦都创该项调查最高纪录。彭博分析指出，中国对福岛核废水排放的强烈反弹和一连串的应对作为，是加剧了日本民众的反中情绪。对于时值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日中双方的受访者都认为两国关系的进展是功能有限。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日本国民大多接受核子处理水排海的决定，因此中国在此事件上的负面言行，对于日本民众已经高涨的反中情绪根本是雪上加霜，特别在政府的对中的态度亦都越发强硬的时候。他说去年岸田内阁改组的时候已经展现预防有事的内阁，即是留下资中派的外务大臣是林方正，让中国还有一个沟通的管道，但过去一年之中，中国对于中日关系的思维仍然留在过往威吓即有效的基调，因此今年9月内阁改组的时候将外务大臣换成资韩派的上川洋子，释出日韩高于日中的讯息。谢文生指出，岸田将与中国沟通的管道从国员改成自民党层级的小渊优子和非正式管道的二阶进博，充分反映出对中强硬的姿态。
岸田政权将对中关系由政府层级降级到党甚至是非正式管道的做法，其实就是在告诉中国好好来谈，我不是以前那个遇到中国就弯腰的日本首相。
谢文生说，可以说岸田政府将对中的关系由政府层级降级到党甚至是非正式管道的做法，就是对中国表示好好来谈，我不是以前那个遇到中国就弯腰的日本首相。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情认为，岸田政府在民众的反中情绪方面仍然不够敏感，未能够是了解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厌恶的程度。他说中国军舰和军机不断侵犯尖角列岛，即是中国所讲的钓鱼岛的领海，战狼外交态度横蛮令人发指，再加上对于是核处理水排海的种种无理作为，日本民众的愤怒已经接近是沸点，但是岸田政府仍然保持住对中国争议低调处理的态度，令到民众相当失望。 何其真情话，好多人原本期待拥有丰富外交经验嘅岸田文雄系发挥实力，但系岸田内阁无法掌握民意，继续以低姿态面对威胁。佢认为呢个将会使到日本喺应对中国、俄罗斯同埋北韩三大敌国嘅时候，陷入意想不到嘅危机。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奕音认为，日本社会的反中情绪并非突发性的状态，中国面对核处理水排海的负面作为只是一个引爆点，岸田政府或者必须对这样的情绪有些应对的措施。他分析说，岸田政府一直希望与中国对话，主要目的是想藉此是缓和日中目前在投资与消费方面不稳定的现状，并且期待透过对话能与中国在非洲有进一步的合作的空间，特别是核处理水排海的争议在中国民间逐渐退烧的时候。刘奕音对美国之音说，民调亦都显示中国民众对核废水，即是核处理水排放的反弹已经在降温的状态之下，对于日本民间的种种行为亦都相对有可能随之趋缓。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